大体上会从三个角度出发来寻找可能的线索。第一个角度呢，我们观察在全国范围当中啊，这个人口出行的一个热度，或者说人口流动的一个强度啊，因为我们知道人口的这个迁移呢，其实是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的一个基础啊，所以我们先把整个五一假期期间所看到的这个人口流动的一个大致的这个情况呢，做一个观察。那么第二个维度呢，是我们能够获取到一些和消费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指标啊，所以我们把目前看到的五一假期期间的这个消费的这个情况呢，也来做一个进一步的观察。第三个呢，就是各地的这个楼市的一个成交的这个情况。那么我先说总结论啊，就是从到目前为止所看到的这个五一假期的一些高频数据的这个形态来看的话呢，好像呈现出了一个亮点偏少，而且热度不足的这个情形啊。那么我们按照刚刚所提出的这个三个大致的这个视角啊，把各项指标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呢，跟大家做一个逐个的这个介绍。首先是人口流动的这个强度啊，我们在观察这个人口流动的强度的时候呢，可能会划分这个出行的半径啊，来选取不同的这个指标。比如说啊，在这个短距离的这个跟踪里边呢，我们主要考察像11个城市的平均的地铁的客运量，还有百城的延迟拥堵的指数等等啊，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市内的这个地铁客流的量越大，然后拥堵的这个情况如果越严重的话，往往反映这个人口的这个流动的热度啊是越高的。那么这些相关的这个指标呢，其实从2023年以后啊就开始表现出一个逐年回升的这个态势啊，就是我们统一看这个五一假期的这个时间窗口啊，在23年之后，它是一个逐年恢复的这个情况啊，但是在今年呢，好像这个恢复的势头是有所中断啊。我们看到，不仅无论是这个11城的地铁的平均的客流量也好，还是百城的这个拥堵的延时的指数也好，相较于去年五一期间的这个情况啊，它都是有所回落的。第二个呢，我们考察远距离的这个出行啊，这里边可以观测的这个指标包括像百度的全国的迁徙规模的指数，包括像铁路部啊，包括像这个交运部啊，还有航运所能够看到的一些这个航班起降的这个情况，以及架次的这个情况啊，我们同样能够看到，这次这个出行热度的这个回落呢，不仅仅是局限于短距离的这个市内啊，你从这个全国的范围来看的话，好像长距离的这个出行啊，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这个回落的一个迹象啊，所以从整个人口流动的这个强度来看的话呢，这次这个五一假期啊，相比于去年的这个同期，它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向下的这个态势的，而且这个态势在疫情之后基本上是没看到过啊，从23年之后，它连续3年有回升，但是从今年开始呢，把这个势头给中断掉了。啊，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我们考察这个旅游消费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今年，如果我们把已经看到的一些主要的这个景区的旅游的这个收入的这个情况拉出来看的话呢，能够发现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啊，就是多数景区里边它这个旅游收入的这个增长的速度是慢于它的人流量的这个增长的这个速度的啊。比如最为典型的，像这个四川区域啊，我们看在五一假期期间，整个这个旅游的人次啊，它是上升了7%，但是它的这个旅游收入呢是往下回落了这个4.5%。那么其他的我们能够拿到数据的这个区域，也大体表现出了一个类似的这个特征，就是说整个人流量的这个增长，其实一定程度上是要快于总体的旅游收入的这个增长的。那么从这个现象里面，我们大体能够倒推出啊，就是单人的这个消费的量啊，就是客单价的这个数据啊，其实在今年的五一假期期间还是在处于一个下滑的这个态势当中呢。也就是过去几年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旅游里边消费降级的这个情况，在今年的五一假期里面依然有所延续。那么再有呢，就是票房的这个情况啊。今年呢，整个五一假期期间，按照猫眼的这个数据啊，平均的这个电影的票价是到了36.5块，而去年的同期的这个平均的票价呢是39.5块，相当于今年的这个数据相比于去年又有一个7.6%的这个下滑啊。一般来说，这个平均票价这个指标还是能够较好的去反映这个整个这个票房的一个大致的这个热度的啊。那么从这个指标看下来的话呢，今年总体的这个票房的量啊，相比于去年，是勉强的打平，而且单场的这个票价是有进一步的这个下滑，而今年这个数据呢，还是在很多省份推出了这个观影惠民的补贴的这个背景之下， 形成的啊，所以从这个票房的这个情况来看，和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旅游的这个情况大体近似啊，它不太，就是至少从这个数据上看啊，它不是一个很强的这个增长的这个形态。那么最后我们考察这个楼市的一个总体的这个情况，今年呢表现出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以量换价的这个格局啊，就是说如果我们考察30城的这个成交量的话，在五一假期期间，它确实是有一个较为明显的往上回升的这个态势啊，总体是回升了20%左右。那么，但是如果我们考察这个全国的20房的挂牌的价格的话，其实从今年的2月底之后就见顶开始往下回落，然后这个回落的这个趋势呢，从五一假期期间来看，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这个遏制，就相当于说我虽然成交量起来了，但是整个价格的这个变量啊，它还是处在一个下滑的这个形态当中的。所以结合上面的三个部分的这个变量来看啊，就是整个五一假期期间这个消费的这个情形呢，看起来是不太有利的啊，这个和我们前面所看到的这个月度数据表现出来的这个情形大体是一致的啊，所以目前我们距离这个消费端的这个企稳和回升啊，其实好像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距离的啊，这是我想跟大家介绍的第一个事情，就是关于这个五一假期期间能够看到的一些高频指标的这个情况啊。从这些指标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大体上对于债券市场它是一个边际有利的这个格局啊。那么第二个啊，我们把这个视角如果拉得稍微长一点的话啊，因为在五一假期之前呢，它公布了4月份的这个 PMI 的这个数据，而从这个 PMI 的数据里面呢，我们其实是能够提取很多观测啊，整个这个4月全月的数据的一些迹象或者说一些线索的。那么这里边呢，我重点想跟大家提示的这个变化有以下的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啊。我们知道，当前对于整个宏观系统来说，最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价格的这个上涨啊，它最终能不能向下去实现有效的这个传导啊？这个其实是当前宏观上的一个最核心的这个问题了啊。如果说这个传导能够实现下去的话，我们知道 PPI 的上行其实在目前这个地方它并不会停下来啊。那么后续整个基本面它还是有一个向上复苏的这个可能性啊。但如果说这个价格的这个传导无法向上去实现的话，那么市场就要想，在这个涨价周期里面都无法实现传导，那么后边一旦这个 PPI 掉头往下就回落了，那么可能这个基本面它会迎来新一波的这个往下中枢下移的这个过程，是吧？所以我们在评估这个涨价对于基本面后续的这个传导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变量，就是我们考察 PMI 当中一个分项啊，叫做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预期的这个指数，因为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大部分的 PPI 回升周期里面，企业的预期它都是会出现改善的，而当这个企业预期出现改善的时候，恰恰就是他们去回补库存，然后往上加杠杆的这个过程，也恰恰就是就是这个基本面开始启动复苏，然后利率调整最为剧烈的这个阶段啊。那么我们从这个4月份的数据来看的话呢，整个生产经营活动的这个预期啊，其实相比于3月份是略有改善的啊，就是这个指标啊，至少它没有再进一步下移了。但是改善的幅度呢比较有限啊，总体上拉长一点来看，就是这个指标它依然是处在一个类似于底部运动的这个区间当中啊，这是第一个指标。第二个指标呢，我们考察这个供需两端的这个平衡度的一个情况啊，就是我们把 PMI 当中的新的这个订单啊，扣除掉当期的这个生产，然后再减除掉企业手中的这个库存啊，你可以想象，对于企业来说，我订单拿到了，我肯定先拿库存去交这个订单啊，库存交的不够的话呢，我就用当期的这个生产去补这个订单。如果说这两块都不够，那么就形成做不完的超额的订单，那么这种超额的订单其实意味着供需平衡度的改善以及潜在的这种涨价的可能性，是吧？那么整个这个4月的 PMI 里面，如果把这几个指标做一个嘎差的话呢，它相比于3月是有小幅的回落啊。但是，稍微拉长一点看，从25、26年年初以来的话，就是这个指标大的这个形态还是向上去修复的啊。这是第二，第三个呢，就是出口的这个部门啊，因为我们知道出口现在是经济里面为数不多的很明确的这个增长的这个引擎啊。那么，从4月份的这个 PMI 的新出口订单来看的话，这个趋势还是在上行的啊，没有变化。那么之前我们在观测这个像G7国家的 OECD 的领先指标，包括像日本的机床的订单、韩国的出口等等这些指标来看，因为这些可能还没有完全更新到4月份啊，就是到目前为止同样也是处在一个回升的形态当中，所以整个这个出口的这个大的逻辑呢，看起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这个显著的一个变化啊。那么最后呢，就是建筑业的这个 PMI 啊，因为我们知道建筑业的 PMI 呢，它在趋势上跟我们信贷的这个走势啊。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是高度的这个趋同的啊，它也是目前经济里边拖累最大的一个部分啊。那么四月份的整个这个建筑业 PMI 呢，它依然还在明确的往下去回落，就是这个趋势是没有扭转的啊。所以总结来看的话呢，我们从这个四月份的一些前瞻的这个数据里面能够提炼出来啊，就是整个这个企业的预期其实伴随着这个价格的上涨呢，它略微的出现了一些筑底的这个情况啊，有点小幅回升，但是这个回升的幅度呢不够大啊，没有走出这个向上的拐点的这个趋势。第二个呢，目前的供需的平衡度也好啊，出口的订单也好啊，包括像这个建筑业的这个趋势也好啊，跟之前相比呢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就是目前它总体还是一个国内的这个需求在拖累，然后出口的这个需求呢在支撑这么一个大的这个格局啊。那么这是我们从这个四月份的核心数据里面能够看到的一些情形啊，当然从这些数据里面我想暂时啊还很难对于下一个阶段里面这个经济的这个方向往哪儿去这个问题去做一个明确的这个定论啊，我们只能说从四月份所看到的这个企业预期的这个情况来看，它至少比三月份是稍微改善了一点，它没有进一步的向下去恶化了啊。那么最后我们再回到这个市场本身来看啊，就是总体上按照五一前后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基本面的这些信号来看的话，我想对市场是不构成太多的这个负向的一个冲击的啊，就边际上还是有利的这个信号居多一些。那么我们从这个这一轮行情的核心逻辑，就是资金价格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截止五一之前，像三个月 Shibor 它依然还在往下探新低啊，这个东西也没有变啊。当然从近五月份之后啊，随着这个地方债供给的这个回升，可能资金的这个压力呢，相比于之前的四月份会略微来说稍微大一些啊。那么第三个就是整个这个市场的交易情绪啊，目前从五一前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呢，它依然是处在一个过热区间啊，就这次我们已经连续三个月处在这个过热区间了，所以总体上我们依然是维持节前的这个判断，就是整个这个长端的波动率啊可能会在这种过热的这个情况当中它有所放大啊，但整个宏观的这个方向呢现在是没有明确的这个选出来的，包括资金价格也没有明确出现这个反转，所以大的这个格局应该依然是震荡等待方向选择的这样一个情形啊。那么以上是我想跟大家汇报的这个主要的一个内容啊，接下来请我的同事刘东跟大家具体的再介绍一下关于这个其他的一些高频数据的这个情况啊。
哎，好的，尹博，各位投资者大家早上好，我来汇报一下定量指标的变化。我们先看这个微观结构定量指标的变化。那节前一周呢，这个微观交易结构它的一个核心特征是整体的拥挤度它是要比前期的高点有所回落的，但是回落的幅度不算很显著，整个的综合的拥挤度指数的读数啊仍然是在 70% 分位的上方。那比较明显的降温指标包括这个交易盘，特别是具有代表性的基金九期出现了一定的边界回落。那我们看到自这个四月以来，这种债基持续拉久期的行为啊，在上周就节前一周是出现了一定的松动。那四月以来我们看到基金它曾经是连续四周在拉长久期，整体的这个中长债基的久期中位值啊，从这个三月底的 2.66 年上升到了 2.82 年。但是在节前一周呢，这种趋势出现了一些转变，我们看到基金九期周度层面是温和的回落，从 2.82 年回落到 2.80 年。那么目前基金九期是处于过去三年的 34% 分位，分歧度则处于 13% 分位的这样的一个低位。那这种变化反映出随着整体情绪指标处于一种比较拥挤的区间啊，以及市场波动看到已经开始出现放大，那部分机构可能开始做一些止盈的操作。那我们再来看整体这个温度计的情况，我们看到上一期的温度计刚才说到是有一个不太显著的回落，那回落了是只有两个百分点，读数是从 73% 降到 71%， 那这个也是四月以来首次出现这个周度层面的一个回落的情况，那么反映了市场整体的拥挤度是略有改善的，但是改善程度还很难说非常充分啊。那我们从具体的指标变化上来看呢，那本期这个长期国债成交占比、1:10的国债换手率以及这个股债比价的分位值是上升幅度比较大的，而其他的指标分位值多数是有所回落的，比如说像这个债基的止盈压力，像这个基金减 中小行的买入量以及市场利差的分位值降幅都比较大，而这个30比10年的相对还手率 TL 比 T 的多空比和这个货币松紧预期指数则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这个小幅的回落。那这个是微观交易结构的定量指标的一些情况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宏观高频指标。我们看到在这个四月的最后一周啊，整体基本面的高频指标是延续了此前的回落的趋势，也是连续第六周出现了边际的回落。那我们观测的五六十个高频指标当中啊，这个基本面改善的指标数量占比已经下降到了五成左右。那改善的领域主要集中在耗煤量、粗杆产量、商品房的成交面积、新房成交、失业金的搜索指数、电影的票房、出口的表现以及部分的这个工业品价格。而拖累的领域呢，主要体现在多数行业的开工率、商品房的成交价格以及土地的成交面积、工业品的这个需求、集装箱的吞吐量、快递量、乘用车的销售、出行数据以及多数的农产品价格方面。所以整体看来的话，宏观的这个高频数据啊，它仍然还是处于一个四月以来的季节性的下行通道当中啊。那如果我们往后展望，从这种季节性的角度来看，五月份的话，它有一定的季节性边际回升的可能啊。因此，节后这一两周，我们会特别关注基本面的高频数据是否可能会出现一些方向上的边际变化，同时去结合这个政府债供给的节奏以及央行的流动性投放的行为，那么这种边际变化是否会共同推动资金面也出现一些这种边际变化的情况。那以上就是我们对宏微观高频指标的一些观察，供各位投资者参考。
哎，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债市早知道就到这里结束了啊！感谢各位投资者朋友的这个收听啊，我们明天早上八点钟再见。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